就像他所说的哈，我们实在是基督徒在一起啊，就是喜欢邀请朋友来来吃饭也好，用各样的名义把你们拉过来就是希望告诉你们我们得到的福气，我们得到的好处，我们所接受的认识的真理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巴不得大家也同样的跟我们能够享受这样的福气圣经这本书是一本非常非常奇妙的书哈经过这几千年来都没有再版过今天想跟大家来谈的题目就是人生道路的选择。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在做各样大大小小事情的选择，是不是？那有些事情是在我们人生当中是挺重要的，好比说你找对象谈对象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有些事情也许不是太重要，你今天晚上想吃什么也许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我想你今天既然能够坐在这儿哈你有没有想过你今天坐在这个地方是你过去这一生当中或长或短在你人生当中做了许许多多大小决定的结果的累积呢？我不知道你今天对你自己的生命对你的生活是不是很满意，还是在这个异乡他国的地方还在有许许多多的挣扎呢？我不知道你的心灵在每天晚上上床的时候头靠在枕头上的时候是不是每天晚上都是能够心中非常的平安，能够安睡呢？我跟婉红最近非常的感恩呢，有机会到以色列去，就是所谓的基督徒所谓的圣地的旅游也是最后一分钟决定的，我们很感恩能够去，因为我们一辈子的梦想就是能够希望到主耶稣基督走过的路上去看一看，去在那里听听当年他所说的话，当年他所行的神迹到底是怎么回事情。我们去了10天，两个礼拜以前我们就结束了那个旅游回来，在我们在德国的法兰克福机场转机，在等飞机的时候就看到飞机场的那个屏幕上看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你们也看到了，就是这个消息，日本地震跟海啸的消息这是非常让人震惊的，这么大的这么严重的地震呢，9级的地震，本来是说8.9，后来改成9级，然后引起的海啸是挺吓人的平常我们看到了，我们常常用的开的车子被这个海水冲到好像玩具一样，就发现人的力量实在是太有限了然后很不幸的，因为地震因为海啸的破坏造成这个有6个原子炉的核电厂也产生了极大的损害，然后蒸汽一直的增加压力，到了最后爆发爆炸的地步，然后现在开始担心核泄，就是这个有放射线的这些颗粒也好水蒸气也好空气中的颗粒也好会影响到全世界。所以这些事情虽然说在有史以来都有地震也不是没看过，我们从在台湾长大的就常常经历地震的不过没有这么大就是了。那我们对不起我忘了，对不起，我搞到了，不太习惯这个抱歉我就是看这些图画呢，你看这些很惨的样子你看这个核电厂爆炸了，那现在好像每天都有不同的新闻来告诉我们。那我们也去过意大利，也看过这个庞佩这个城几千年前的大火山爆发把整个城都给盖覆盖了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当时就马上就丧失生命的人还有看到一个孕妇她那个姿势好像栩栩一生的样子但是我们有没有发现到，就是最近几年来这种大的地震好像特别多特别频繁，是不是去年台湾这是1999年台湾的地震也是相当严重的921，然后去年又有地震台湾的地震，看到这种破坏。那我们再看到这个 四川的地震，国内来的朋友都知道这件事情，5月12号，2008年，那一天我们在北京，不太感觉得到，因为到北京已经离得很远，就不太感觉得到。但是可以大家看到很多的图片，关于这个很惨的事情哈，很多人丧失生命。一年之后，2009年的5月12号，我4月多的时候，我们有机会到了那个灾区。这个是一个四川的汉旺这个镇，你看后面那个钟楼啊还在，可是你们仔细看那个是几点钟啊？2点28分，就是地震发生的时候，那个钟就给破坏了，我不知道是没电了还是怎么样，那个时间就停在那儿，所以我们去的时候已经变成一个旅游的景点了。有人到那儿去看，就在那面前照相。我们是去那里服侍一些基督徒。海地的地震已经一年多了现在还是有很多灾后的重建的挑战。然后过了不久，我们看到智利也有大地震所以前几天不是在缅甸有大地震是5点多级的，也丧失了不少人，5.8级的哈。所以这些事情就让我们想到圣经上给我们的警告，就是说在世界末日快要来到的时候，有许多这样子的地震的事情。那关于世界末日的事情，我想在美国住久了也许可以听到时不时有一些世界末日的预测哈。那在比较久以前，30多年以前，在这个盖亚纳这个地方，有一个所谓的教主带了一群人，900多人，几乎1000人，在那个地方集体自杀了他们认为世界末日快到了，他们就自己夺取了自己的生命这是很惨的一件事情。有一个宗教组织叫做耶和华见证会我不知道你们家有没有这个会的人来拜访你们都是2个人2个人来的，想给你们看他们有他们的杂志，有他们的圣经这些字太小了，不是故意测验大家的视力因为他们的这个上面所列的就是他们几乎好几年就来一次预测1914年主耶稣要来，结果主耶稣没来他们就有一个措辞，然后过了几年又说这个又说那个，常常有人来说这些事情。在十几年前吧，在加州有一群人他们把他们叫做这个团体叫做 Heaven's Gate 天堂之门，他们相信在1997年的3月25号是世界末日，他们相信从天上会有这个不明飞行物UFO 会来接他们到天上去。所以在那一天有39位在圣地牙哥这个地方，他们租的一个很大的房子里面集体自杀每个人都穿着白的上衣白的裤子脚上穿了一双新的 Nike 的鞋子因为 Nike 的标志是说 Just do it 就做吧，所以他们就集体自杀39位。过了一年，有一位从台湾来的姓陈的一位先生，他带了一些门徒在德州，他们特地选的这个地方叫做 Garland 我看报道是这么说的，他们认为 Garland 听起来很像 Godsland 上帝之地，所以他们就选在那个地方租了房子。他们预测这个姓陈的这个所谓的先知吧，预测3月25号1998年是世界的末日，结果那天来了，那天也过了，世界还在这儿，所以他们也就不了了之了。那么还有很多这类似这样的东西。今年所传闻的预言是什么？5月21号很奇怪的就是说这个预言的人还不是一个怎么说呢，名不见经传的人，还是一个在广播界挺有名的，在基督教圈子里面挺有名的人，叫做 Harold Camping。 我很多年一直都听他在收音机上面解答圣经的问题。他在10几年前就预测1994年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结果主耶稣没来 但现在他又在这里放言说是5月21号啊，没有几天了哈，啊，耶稣会在，这是世界的末日啊，就是那一天是审判日啊。这个标题我是在他的网站上啊 copy 下来的啊，所以这些事情会让我们发现啊，他们这些所谓的先知说的这些预言都不准确。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啊，耶稣再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啊，以人的身份耶稣自己说我都不知道，只有父神知道。所以既然神耶稣已经那么明明的说了那么清楚，为什么人还那么愚蠢想要去来算这一天呢？而且已经有过这么多失败的先例，为什么人还要去做这个事情呢？所以但是这些人说这些不会实现的预言，他们这些举动却是在圣经里面写的，就是说他们的预言不是真的，他们说预言的举动却是真的，也是圣经上已经记载着。所以我们面临让我们感觉到这样子的事情，还有战争的频繁，是不是？那么让我们觉得就像耶稣在马太福音里所说的到末日的时候有这些征兆有这些现象发生，就让我们知道末日就越来越近了。那当我们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怎么样来面临这个末日呢？很不幸的，最近这一个月当中，就在我们在以色列的时候有一对我们很要好的基督徒夫妇朋友就打电话给我们说，他们的孩子他们的老大突然发现有一个非常急性的癌症才35岁。那这个癌症还好发现的稍微早一点，如果像一般的情况之下发现的比较不够早的话，只有2个月的生命可以活。所以当我们听到这种消息的时候，一方面很揪心很担心，当然也迫切地为我们的年轻的弟兄祷告，希望主能够医治他。可是一方面也让我们能够反思哈，如果医生宣判你只有2个月的生命可以活，你会怎么活？有些人说哎呀，还有一些管子我还没上呢，有些菜我还没吃呢，有些旅游的地方还没去赶快去巴不得在这个还有生命的时候能够享受到我还没有享受到的东西。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该怎么样过我们所知道有限的年日呢？前两天我在网上参加一个课程，那老师带我们在网上，我们就打短信来上课，那我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有一个国内的弟兄就回答了很好，他说该怎么活就怎么活呗就是该怎么活就怎么活，也就是说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要过得好像主耶稣明天就会来一样不要刻意的做一些最后的举动来做一些事情，就是我们应该每一天都预备好能够见主的面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子。所以我想我们面对的我们的人生有很多很多的抉择，很多关键的时刻，那我们怎么样来做决定呢？我们根据什么来做决定才会有一个美好的人生，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呢？圣经上记载了两个人的故事非常有趣，我想就来跟大家分享这圣经上介绍的两个人的故事介绍完了之后，也许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比较一下这两个人有什么不同，然后对我们自己来说有什么启发有什么启发第一个故事就是这个少年官的一个故事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边看得见吗？有没有挡住？如果挡住请你自由站起来移动一下好吗？我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一些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有一个少年官跑来跪在耶稣面前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 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不是很长的一段故事却蛮有意思的。我们怎么说，我们一段一段把它分析，一段慢慢的来看哈。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少年官是怎么样被描述的哈。第一个，他是少年人所以不是中年人，不是老年人，是年纪很轻的少年人然后他是跑过来的，跑到耶稣的面前，怎么样，跪下来所以他可以看得出来他听闻了有耶稣这么一个人，然后耶稣到了这个地方，他就对这耶稣有所需求，有所希望能够从耶稣那里得到什么答案。我们来看这个少年官，他第一个，他是一个少年人，第二个，他年纪轻轻的就做了官，年纪轻轻的就做了官。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知道他是犹太人，所以犹太人那个时候是不是自主的国家，是亡国的，是被罗马帝国统治的。所以能够一个犹太人能够在罗马帝国当官，又是这么年轻可能有两把刷子所以相当好的条件，相当能干，或者至少有本事然后呢他问耶稣说，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够承受永生。所以他有这个心愿，可能也觉得自己有这个能力可以做一些好事情来得到永生我们再回头看一下，他是跑过来的，他是跪在耶稣的面前他没有问耶稣说，你可不可以医治我的疾病。他也我们看这段故事的时候也发现，他跟耶稣之间的交谈是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耶稣在地上3年半传道的时候医病赶鬼，对不对？所以这个少年人看起来身体还挺健康的，他可以跑过来，还可以跪下去你们知道吗，到了我们这个年纪要跪不容易，跪下去要起来也不容易所以看到这个年轻人，一个是 年轻又是做官的身体蛮健康的我想思想也不糊涂，也不是跪被鬼附的然后他也说，这些诫命我从小都遵守了，而且他的产业很多，很有钱如果在座的有这个有女儿的妈妈们看到这样子的条件的少年人，可能会心动为你的女儿心动这种人能够让女儿嫁给他做让他来做我们女儿的女婿，可是挺好的所以他的条件样样都是有。但是呢，虽然在我们看来他是什么条件都有的一个非常成功的年轻的健康的有钱的有权的人，他却这么迫切的跑来在耶稣的面前跪下来了。做官的人不太容易向人家下跪的，可见他的需要相当的大，让他有一种急迫感来到主的面前。他要什么？他希望可以承受到永生。所以让我们看见像一个这么样条件好的人，居然他的条件，所有的条件不能够完全的满足他，他有需要，他的内心不满足，他觉得这些东西不能够满足我，不能够解答我人生的问题，他想要承受永生。好，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我们人都是有限的我们知道我们的智慧有限，我们的能力有限，我们的精力有限，我们的健康有限我们的生命也是有限的。为什么一个有限的人会想到永恒的事情？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一个有限的人却想到永生的问题呢？圣经上是给了我们答案。在传道书里面这么说，他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或者是永远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够参透。意思就是说，原来我们这个有限的人，我们认为是有限的人是一个无限大的神所创造的。当他在创造我们的时候，把一个永恒永远的意识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虽然我们意识到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在无形当中，我们却从内心当中发出来一个永恒的呼喊，一个对永恒的一个盼望。所以我们活在今生是很活泼的，可是我们常常会想到以后的事情，身后的事情。所以这个少年官让我们看到他有一个需求，就像你我一样，需要想要得到永生。那他呢有相当大的信心啊，他问耶稣说，我该做什么善事才可以承受永生？所以他并没有来到耶稣的面前说，耶稣啊，我要做什么事情，我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永生，而是说我要做什么善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在我自己没有信主之前，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思想，就是说所有的宗教都是一样的，都是怎么样劝人为善，都是劝人为善。所以这个劝人为善，一个人要做好事是一个人的常理大家都有这种共同的想法。但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人要做好事？为什么要做好事？你们说说看。将功抵罪，你至少承认了你有罪将功抵罪对，这是人常常会想到的事情。那如果我们每一个人从来没有犯过罪，有没有善恶的区别呢？我们需不需要做好事？就不需要，因为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好的。就是因为我们不是每件事情都做得那么好，我们才要要求才要追求做好事，对不对？所以就指出来了，就证明了我们都有缺陷，我们都做过伤害自己伤害别人的事情，对不起自己对不起别人的事情。所以人很自然的就想要做好事。这个少年官也不是不一样，也是一样，他就心里就想了我的条件这么好你什么条件都有夫子，你只要开出条件来，我就可以做到这个善事，那我就可以拿到永生。所以这个少年官他的信心是建立在他自己的能力上，他自己的条件上，非常有很大的一个信心非常大的信心。然后呢他是怎么称呼耶稣的呢？他在前面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他称呼耶稣为良善的夫子。那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这么多的人，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因为呢，除了神之外，没有良善的。就是说，人当中没有一位是从来没有犯过罪，从来没有做过不该做的事情，或者是该做的事情没做的，是不是？因为圣经给我们关于罪的定义是什么呢？给我们的定义就是在希腊文里面，这个罪不是你触犯了国法做了犯人叫的罪，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射箭没有中那个红心就叫做罪。那也就是说，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言行思想根据神的标准没有达到，这就叫做罪。所以根据这个标准的话，那我肯定是第一个承认我是不完全的，我是有罪的我们一般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承认？所以耶稣在这里很明白的跟他说，你为什么叫我做良善的呢？ 因为除了上帝一位之外，没有别人配得称善，被称呼为良善的。他这说这句话什么意思？我就是神，你找对人了，你称呼我良善的夫子，你说对了。可是这个少年官呢，不知道他听清楚没有，也许他听了，可是没有听进去，他没有想到他要永生的这个追求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就站在他的面前，他没有想到，因为他一心在想，你告诉我，我要做哪样的善事？你要我修桥，修几座桥呢？你要铺路，铺几里路呢？你要我盖学校，盖几间学校呢？你开出条件来，我就可以做到，我就有永生了。所以他常常，我们人会用自己的想法来追求这个追求不到的东西，我们太自信，我们以为我们可以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一个有问题的人能不能够自己解决问题呢？好像一个病人，你能不能够去找另外一个病人来解决你的病的问题？不行，一个病人必须去找一个医生才行啊，不能够靠自己来做。我在北京的时候遇见一位年轻人，他是我一个在以前在医院里做事情的时候同事的他的弟弟啊，他的姐姐我的同事啊，信了耶稣，希望我们在到北京去的时候能够跟他的弟弟传福音，所以我们就去找他啊，非常成功的一个年轻人啊，本来约好礼拜五跟他见面的，结果他礼拜五从国外打电话回来，他说郑老师很抱歉，我现在临时要到丹麦去我说你去丹麦干嘛？他说我要去丹麦买公司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座有几个人是没事去买公司的哈不太多。为什么呢？这个年轻人呢也不是替什么大公司做事情，他显然很能干，所以在这个河南的一些煤老板国内来的知道煤老板是什么吗？就是开煤矿赚了很多钱的，这些煤老板的钱多到一个地步不知道怎么花，就有好几个煤老板把他们一部分的资产拿出来就交给这个朋友来管，这个朋友才30出头，所以他礼拜五在欧洲耽搁了，因为他要到丹麦去看公司，要替这些煤老板买公司投资。结果我们到了礼拜二，我们要临离开的时候就跟他在一个很高级的餐馆酒店里面见了面，就跟他谈，就把耶稣介绍给他。谈到最后，他说这些事情我也想过，那我的做法呢，就是我想我回去好好的想，然后呢自己理出一套东西来解决我人生的最终的问题。哎，不错了，至少他有思想，至少他愿意内省然后希望自己能够做出一套东西来解决他人生的终极的问题。那他这么说，你该怎么回答？我就在那里等候哈，然后神灵感谢神灵给我一些话，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想想看哈，你所想出来的问题的解答会不会大过你这个人？我们人呢做的任何一个东西会不会比你大？东西会不会比东西的主人大？绝对不会，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不完全的人，你在那里思想人生的问题，你想要解决你人生的问题，你想出来的解答能够胜过你自己吗？肯定不会。哎，他说这个事情我没想过，回去想一想。所以让我们要认清楚一个病人不能找另外一个病人来治病，必须找一个医生来治病。所以这个少年官是到了对的对象，就是他到的这个对象耶稣面前是来对了，可是他心中有自己的方法想要解决他人生的问题，所以他就没有好好听主耶稣跟他说的话。主耶稣说，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你称呼我为良善的夫子是对的，我就是神，我就是生命的来源，我就是永生的答案。可是呢他听没有听进去，那么当然耶稣知道他心中所想的是什么，所以耶稣就跟他说这句话大家仔细的看哈，他说 耶稣对他说，诫命你晓得，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要孝敬父母。哎，那个人马上回答说，这些我从小都遵守了。啊，他是犹太人。啊，这些诫命是很有名的，这个犹太人都知道的十诫里面的。所以他马上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就是说在神的律法面前，他是一个很正直的人。那么如果他这些律法通通守到了，耶稣为什么要问他呢？是不是耶稣不需要问他这个问题？我猜啊，有没有一个可能，或者是要么耶稣故意只说了这几条，然后让他回答，他说这些我从小都遵守了。或者还有一个可能性啊，我自己猜啊，是不是耶稣说到这里的时候，他抢着回答，这些我都守了。为什么呢？因为十诫里面还有一诫这里没有说出来。我们来看一下哈，十诫是怎么说的哈。十诫里还增加了还有一个诫，叫做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这个诫耶稣没说出来。我不知道是耶稣故意没说，还是少年人抢着回答不让耶稣说。因为大家你看一下前面这几个诫哈，所做出来的，如果你犯的这些诫都看得见，可是你心中有贪婪的话，人家看不见的看得见，是不是？但是神看人不像人看人，人看人是看外貌，神看人是看内心。所以耶稣知道这个少年人的内心是怎么回事情。所以呢，耶稣看着他就爱他，他实在是一个可爱的少年人，他啊，人见人爱，耶稣很怜惜他，然后就跟他说，你还缺少一件，你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就他什么条件都好，但是呢，耶稣说你还少了一件，好的，少了一件事情。那我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说，那你今天晚上找我来听福音呢，是不是要我回家变卖一切才能够信耶稣啊？你放心哈，我不会叫你回去把银行户头通通拿来哈，不是这个意思哈。因为对这个少年官来讲，这个是他的弱点，是他的致命伤。所以我很相信耶稣把那几个诫命提出来，是要让这个少年人有反省的机会。原来不是十诫里面的那六条诫，有关人际关系的六个诫命，我都全部守住了。原来我还有一件事情我做不到，就是在一件事一个诫上，我犯的那一个诫就是贪婪啊，有贪心。然后他的反应是什么？他啊，然后还要来跟从我哈。我们再看下去啊，他听见这话，脸就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产业很多，有产业不是问题，产业的多少也不是问题，贪心是问题。所以耶稣要跟这个少年人讲清楚，你的问题在哪里。少年人来的时候不是说吗，良善的夫子，我要做什么善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呢？那耶稣在这里不是指出了一件善事吗？你把你的财产全卖了救济穷人，这是一个善事啊。可是当这个少年人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在衡量，我到底比较在乎我的产业呢，还是比较在乎这个永生呢？就他一听耶稣跟他说的话，脸就变了色，然后就忧忧愁愁的离开了。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的选择是保守、保有他的产业。
他那么急迫跑来跪下，希望得到的一个答案，答案摆在他的面前，他却不能够接受，他不愿意接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在寻找一些答案，一些问题的答案，但是当我们听到这个答案到底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又舍不得我们愿意付上的代价。其实信耶稣，相信神，我们自己不需要付上什么代价，我们只能够只会得到好处。可是这个少年官在这个时候做了一个选择，他这个选择就是保守他的产业啊，不来跟随耶稣，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少年官的结局就是忧忧愁愁的走了，没有得到永生。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人的故事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故事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到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就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我们这次去了以色列到了耶利哥，耶利哥是现在是这个样子蛮多绿的，因为那里有个水泉以色列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是相当多的旷野很多很多的石头，数不清的石头当地的人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想要开一片田要花一年的时间清这个石头。所以什么地方发现了一股水泉就在那儿会有人居住，就好像一个绿洲一样。我们到耶利哥的时候，特别到了一棵树面前，就是这棵树相传就是撒该当年爬的那棵树这棵树是导游斩钉截铁的说就是那棵树所以这棵树已经是至少有2000年了，而且当时撒该爬的时候可能也不是刚种的否则他也爬不上去，太小了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人来看看他的条件。他叫的撒该，他是什么一个地位的人呢？他是做税吏长的，税吏就是收税的人。收税的人，大家要了解当时的国情当时我刚刚不是说了吗？当时的犹太人是亡国奴，是受罗马帝国统治的。罗马帝国在他统治的这么大的版图当中，为了受税税收就要当地的人来做收税的人，抽人丁税人头税。那么他们的规矩就是说，只要你照人头把每年的税收交给凯撒皇帝，交给罗马皇帝就没事儿。你要跟老百姓收多少是你的事情。所以一般的这个很多这个收税的人就会多收税少向上缴。因为主耶稣也说过主耶稣跟那个想要来跟随他的收税的犹太人说你们收税的不要多收该收多少就收多少，表示很多收税的收税员是贪污的。那这个该撒不但是收税的税务员，还是税务长，那可见他的权力有多大，可见他的钱有多少，是个财主明说了很有钱很不幸的，他的身量很矮。这个人大家认不认得他？认得他，对吧？大家知道他是谁？他既然是在罗马政府做官的 有群众在的时候，大家等着看耶稣嘛，也许想要听耶稣说话或者是行神迹。那这个税吏长来了，做官的来了，你总要让一让，对不对？让他到前面，给他一个好位置嘛。没人让他，没人让他，表示什么？表示在他在群众当中啊，不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人，不是受人欢迎的人。你不要是因为他是一个官吧，你看他身体矮，你让他到前面嘛，他反正也挡不了你，对不对？哎，没人理他，他怎么办呢？只好爬树啊。我们可以想象他这个人呢，可能也吃得蛮肥胖的啊，可能爬树可能还挺费劲的啊。可是他很好奇，他想要看看耶稣，他就跑到前头，跑到前头，爬到桑树上要看人家。然后呢，他这里把我把这个罪人用黄字把它显出来，他在别人的眼中啊，并不是被人尊敬的啊，因为人家觉得他是一个罪人啊，对嘛？他欺诈自己的这个同胞嘛。我们在二战的时候汉人中国人替日本人做事情叫什么？叫汉奸呢、啊？所以这个该杀就是犹奸啊，这个是替罗马政府压榨犹太人的犹奸，人家认为他是个大罪人。然后他自己后来的举动，他自己说了：如果我讹诈了谁，我愿意赔偿。表示他这个人是在平时就是讹诈人的啊，就是贪污的，就是腐败的，是这么样的一个人。然后呢，他的需求是什么？他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方来爬树呢？他想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一个人，所以他有好奇心。他听到关于耶稣的事情，他听到耶稣讲说的一些话非常的让人家觉得很稀奇，耶稣的教训让人觉得很稀奇。他也听说过耶稣行了很多神迹奇事，他就想来看看到底耶稣是什么样一个三头六臂的人。可是呢，他在他的自己的生活当中却被别人看是一个罪人，是吧？是不被人家接受的一个人啊。在这种场合一点面子都不给他，让他这样子一个官爬到树上去，真是很难堪。他的需要是什么呢？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哎，居然耶稣选上了他。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在树上啊，这个太明显了，因为群众很多嘛，乌压压的一片，也许你在树上很容易被他看见。我猜不是这个，我猜耶稣当然知道，因为耶稣不只是一个完全的人，他也是完全的神，他知道啊。撒该也知道他的情况是什么，所以撒该居然被耶稣选上了，而且居然知道他的名字叫什么，哇，这让他大吃一惊啊！哎，再奇怪的事情，撒该并没有邀请耶稣啊，耶稣自己邀请自己到他家里来，你到他家里来坐坐，喝杯茶也就罢了，吃顿饭也就罢了，说我要到你家来怎么样，住在你家里。哎，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客人这么来的？不认得的人呢、放明神剑，今晚住你家哈。你不认得的人，这个很奇怪哈，这个非常的奇怪。所以这个是一件非常稀奇的事情。可是你会发现，这个根据撒该的反应呢，发现他相当的震撼哈。他怎么样？他就急忙的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赶快就下来了。然后非常开心的就接待着，哎，欢迎啊，欢迎您到我们家来啊，到我们家里来住。这是他的反应是这样。可是我们看看那些群众的反应是什么？你看一个个瞪着一个脸在那啊，绷着一个脸在这儿。众人看见就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所以这些群众都知道耶稣该杀是谁。都知道他是不受欢迎的，都把他当作一个罪人来看，就觉得很奇怪。因为众人这些群众对耶稣有某一种程度上的期盼，我们听说这个耶稣他的教训是非常让人觉得很稀奇的，而且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 他怎么会到一个罪人家里去，而且还要过夜呢？那不是跟他同流合污吗？所以啊，这个群众的反应是一个相当相当啊负面的一个反应。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该撒的举动是什么。该撒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没有跟他说，像耶稣对少年官说的，你还缺少一件啊，就是把你的所有的家产卖了去分给穷人。耶稣没有跟他要求说是要这样子做。但是撒该当他欢欢喜喜的从树上爬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欢迎耶稣到他家里去住一宿的时候，他的心中内心当中就接受了耶稣的地位，就相信了耶稣就是那位犹太人一直在等待的弥赛亚。当他心中有这么样一个意念的时候，他的行动就显示出来了。所以他没有不需要等到耶稣跟他说我到你家去之前呢，你是不是我跟你算个账吧啊？你欠了多少人多少钱，你讹诈了人多少钱，你该做什么事情呢，好好反省一下。耶稣没跟他有这种任何的要求。可是当一个人真正信耶稣的时候，圣灵会光照他，让他想到他做的一些对不起别人的事情，他主动的说，我将所有一半分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还他四倍是在旧约里面神给犹太人的规矩，你如果借了人家的东西不还，或者拿了人家的东西不还，你要偿还四倍啊。所以你看得出来这个该撒生命的改变了。他在一信在就是在耶稣叫他下来要住在他家里，他就马上下来，就在那个刹那之间他的生命就改变了。然后这个改变的生命就让他做出以前绝对打死他都不愿意做的事情。他就是怕讹诈的钱不够多，怎么可能拿一半分给穷人啊，门都没有。但是看得出来，一个人当他真的相信神的时候，他就会有生命上的改变。然后耶稣再说，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一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犹太人当然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为什么耶稣说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表示什么呢？表示除了在血缘上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以外，从灵性来讲，从一个永恒，从一个因信神而能够被神称义的这个角度来讲，他成为了亚伯拉罕的子孙。从信心的角度来看，因为亚伯拉罕是所有信耶稣信神的人的榜样的祖先。所以现在虽然我们不是有犹太人的，没有犹太人的血统，可是我们在信心上因为相信耶稣基督作为我们个人的救主，也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你看耶稣是这么说的，因为他从信的角度来看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救恩就临到这个家了。所以当我们在心中愿意接受愿意相信耶稣作为我们个人的救主的时候，我们神的救恩就临到了我们，也同时会临到了我们的家。最后主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来，人子来，就是为了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不是每一个人都像少年官会知道自己有永恒的需要，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到耶稣的面前来寻找答案，但是耶稣会用各样的方法来寻找来拯救世上的人啊。人生在地上如果没有方向，不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就是世上的人。我们好多2004年的时候到了一个重点都市，去了一个重点大学。我们在重点大学里面就进入到有基督徒英语老师带的课英语老师就邀请我们这些从美国去的基督徒 去跟他们学生上课啊，上英文课，就是用英文跟他们交谈。啊，有一天我们就去了，到了这一个少啊，这一班呢是少年班，少年班是15岁就上大学，啊，非常聪明的孩子们，是不是？我们想可能在座已经有些读过少年班的，所以当我们跟他们介绍了我们的生活。也提到了信仰不能够公开的传说耶稣的福音，但是暗示的我们有教会生活等等，我们有信仰，希望他们下了课之后有兴趣再跟我们再谈。所以在我们聊天的时候，我们就让学生们问问题，这些少年班的问题。有一个少年人，男孩子，就说：“郑老师，我觉得我对人生的前途啊很茫然。”啊，15岁的孩子说出这种话来，啊，让我很心疼。应该是一个很活泼灿烂的童年的时候，他说我对人生感到非常的茫然。啊，我们人因为不认识创造主，我们在世界上就好像一个漂泊的人，不知道我们在这里干什么。啊，也许我们在这里打拼，但是也不知道到头来为的是什么。所以主耶稣来，他的目的就是来主动的来寻找我们这些世上的人，他要来拯救我们这些世上的人。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人的故事啊，我们来做一个比较啊。这就是他们两个人在人生的道路上有不同的选择啊。我们来看第一个，别人怎么看他的哈？看少年官是真是样样都好哈，连耶稣看到他就爱他啊，那该杀呢是被人厌弃的，这个社会的渣渣哈，虽然有钱有权，却是不被人尊敬、被人嫌弃的人。他们自己怎么看自己呢？少年官是很有自信，也认为他诫命从小都做到了，就自以为意。可是这个撒该肯定有相当大的自卑感跟罪恶感啊，因为他知道他讹诈了人，心中是不安的。他们人生的需要是什么？这个少年官挺有思想的啊，他很迫切的想知道要得到永生用什么方法。可是这个撒该呢，可能是忙着挣钱啊，他也许是只要被人接纳大概就好了，因为他在社会上不被人接纳啊。这个故事里没说，因为他对耶稣没有任何的要求，他只是想看看耶稣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而已，所以这是我们的猜想。那么他们两个人对耶稣的态度有什么不同？少年官倒是尊称这个耶稣为善良的夫子，虽然他说这句话不见得完全的了解内中的含义是什么。那撒该充其量对耶稣有一些好奇心而已，并没有带着什么样的期盼。那么耶稣给他们的呼召是什么？对少年官来讲，因为少年的官的问题是贪婪的问题，所以他要针对的这个问题下药，所以他就要少年官变卖一切还要来跟从他。然后对撒该的呼召是什么？今天我要住在你家里，你肯接纳我吗？你肯把我当作一个特别的客人吗？那他们对耶稣呼召的反应呢？少年官听了耶稣的话，脸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也就是说我不能够接受你告诉我得到永生的条件。那撒该呢，立时相信，欢喜接待耶稣啊，非常大的不同。结果呢，少年官虽然还是拥有他一切优厚的条件，可是他却是忧忧愁愁的离开，圣经就不再提到他了。撒该呢，我们知道他是重生的，有了一个新的生命，他生命改变了，他的生命的改变有行动来证明，不是耶稣要求的，是他自己因为生命的改变，让他的价值观念改变，他就主动的做出一些讨神喜悦的事情来。我还注意到圣经记载这些事情的时候，没有把少年官的名字写下来，却把该撒的名字留下来了，啊，到现在我们还提该撒的名字，说不定也是神的怜悯，让这个忧忧愁愁走的少年官啊，不要让他的名字被记得，免得他的后代觉得遗羞万年啊，也说不定。 我不知道。所以我们来做一些结论的看法哈，人生道路的选择。我想这里提到钱的问题啊，在主耶稣的教训当中，在圣经的书卷里面，关于钱的事情是提到很多很多，因为钱在人的心中是占很大的地位，很重要的地位。钱本身没有好坏，是中性的，就看我们怎么来看待它，怎么运用它。钱，金钱是大部分的人都注重的，包括我在内。22岁那一年，我拎了两个箱子到美国来求学。我们家里是有很多弟兄姊妹，所以父亲的经济负担非常的重。那我这个人呢，没有赚钱的头脑，就知道念书，所以呢，还要上大学的时候必须不靠自己打工，而是靠向父亲伸手要钱，才能够吃饱，才能够交学费，所以生活蛮拮据的。所以我当时的抱负就是把书念好，我每年都拿奖学金啊，然后到国外来求学啊，拿一个高等学位，找一份好工作，就拼命挣钱。这是我22岁、23岁的人生观。我不抢，我不偷，也无可厚非。我没有永恒的观念，我不知道有没有上帝，我只知道有这一辈子。哪一个人不想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有钱能使鬼推磨，问题少一点啊，贫贱夫妻怎么样，百事哀呀。赚钱没有什么坏处，这是我当时的价值观，当时的价值观。如果我没有遇见耶稣，如果耶稣没有来寻找拯救我，说不定我现在还在那儿加班呢，也不会花时间来跟你们讲这些话啊，干什么要花我的精力在你们身上，我还要跟你们拼呢，你们年轻，我年纪已经大了，也不会在5、6年前啊离开一份非常好的工作。所以金钱是我们是生活当中重要的，但是是不是我们追求人生追求唯一的呢，最重要的事情呢？大家一定听过这个消息啊，2008年12月22号的头条新闻，《纽约时报》说，财经跟慈善界的巨人被告。啊，这个人叫做麦道夫，麦道夫，中文翻译叫做 Madoff， Bernie Madoff。他是一个财经界非常有名、有声望的人，对美国的这个财经界有很大的贡献，因为有一个证券交易就是 NASDAQ 是他创办的，他也创办了不少这个证券交易、电子交易的这些系统。可是在那一天3年多以前被告了，然后被打官司，过了半年被判150年啊，以前是这个样子，后来是这个样子，戴了一个帽子为了躲记者。150年，他被抓的时候是70岁，被判的时候是71岁，所以他坐150年牢，221岁可以出牢。那也许他行为好，做个1/350年，121岁他就可以出监了。钱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口渴的时候喝盐水，越喝越渴，钱越多越想要钱多。有一个人问美国的石油巨子这个老勒克菲勒先生，记者问他说，你很有钱，你是美国的首富够不够了？洛克菲勒先生说，我还只要多一点点就够了。所以越有钱就越想要多钱，因为这件事情他的家人也被告，他的同事也被告。就在他被逮捕的2年之后，去年的12月他的儿子自杀了，就是右边这个人 Mark 才46岁，因为这件丑闻的羞辱，因为再没有他以前的亲朋好友愿意跟他来往，没有办法活下去，这是多么惨的事情，都是落在钱的害处上。所以圣经给我们警告哈，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啊，我们中间有钱的人小心哈，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这里讲到无定的钱财，我们的神不是要我们信他的这些基督徒做一个苦哈哈的人，不是的。你看他在这里怎么描述我们的神，他说这个神呢是厚赐百物给我们什么享受的神，他只是不要我们把金钱代替了神来当作对象来敬拜而已。因为耶稣说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神，你不能够拜神又拜马门，就是金钱，你只能侍奉一个，你不能够脚踏两只船。所以他要警告这个世界上有钱的人不要自高，就是我以为我有钱啊，银行的户头很大，我的股票很多，我的房地产很多，我的金条不少。他说你不要自高，不要倚靠这些钱财，因为这些钱财是不无定的，靠不住的。我给大家做个比喻啊，你看这里不是一个很大的停车场吗？假如你的朋友跟你说我们去看这个 UW 的足球哈，啊，你的神剑就带了我们去了哈，然后去了之后就找 parking， 找停车的地方啊，人很多，很不容易找，然后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地方，我们就下车去看足球了。然后我们就跟神剑讲清楚，神剑你要记好啊，车这么多，将来球赛完了我们出来找球找车找不到就麻烦，你要记好在哪。没问题，我记得很清楚啊，没有问题。那我们去看球，好，球赛完了我们出来了，找车子怎么找也找不到。沈建说我明明停在那个地方怎么找不到呢？你停在哪里啊？我停在那部红色的 bus 的旁边呢，红色 bus 开走了，找不到了。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钱财啊当做这个 bus， 好像可以很牢靠啊？靠不住，靠不住。这么有钱的人，这个麦道夫有三个豪宅啊，迈阿密有一个1500万的豪宅，在纽约长岛有一个700万的豪宅，在纽约一个公寓是500万，现在什么都没有了，还害了许许多多的人。所以这里的警告，圣经上告诉我们的要小心啊，神是要我们享受，可是我们不要把这些神给我们的恩典来当作我们敬拜的对象，来取代的神就不对了。所以我们再来看下去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人会做很多的决定啊，我们每天做很多的决定。我说了，有大的事情，有小的事情。大的事情像什么呢？啊，像我们找对象，我们的婚姻哈，像我们的专业是什么？还有我们怎么处理金钱？怎么处理人际关系，这些都是很大的事情，很重要的事情啊。至于你想吃什么开什么车子，这是比较小的事情，还不是那么严重啊。那我们一个人怎么做决定，你们有没有想过啊？我喜欢嘛我就做决定。也许我们在下意识当中啊，不自觉的是这么做决定的。我们总是判断一下这件事情，我可以做甲的决定，也可以做乙的决定。如果我做甲的决定啊，对我的好处是什么？我所要付的代价是什么？如果我做乙的决定，对我的好处是什么？对我的代价，我要付的代价是什么？是不是这样决定？也许不是很正经八百的写下来衡量，但是在你的心中总是这么衡量的。什么事情总合起来对我有好处，我就选择这条路，我就做这个决定，对不对？所以这么说，人生所有的决定都是根据我们的价值观的。每一个人都有一套他的价值观，我们活在每一个时刻时段都有我们自己一直在发展的一个价值观。22岁23岁的我，钱最重要。55岁60岁的我， 钱不是最重要，能够传福音给更多的人啊，能够花时间多做主的工作，对我来说更重要。价值观会改变的。我们从小的价值观怎么养成的？小时候生出来是爸爸妈妈教我们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但是很可惜的，爸爸妈妈教的有时候都不见得是对的，因为我们常常听到有很多原生家庭的问题，是不是？就是什么样的孩子，孩子在什么样的家庭成长，就会受到那个原生家庭的影响。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从小就受到父母的影响，到了上学了之后受到老师的影响，到了少年的时候受到同伴的影响，进入社会的时候受到社会的影响，我们的价值观就这么建立的。那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样的标准呢？有一次我们在北京分享完了，有个年轻人就跑上来跟我说，他说郑老师可不可以找你谈一谈我工作的事情。我说可以啊，我们约一个时间吧。结果我们离开了之后，他就过几个钟头就来短信来电话来催，想要跟我约时间。那我们的行程也是蛮紧张的因为就熬不过他，我们就说好吧，那你就礼拜五早上8点钟到我们住的地方来跟你谈你的工作的事情。礼拜五早上一大早年轻人来了，跟他谈了不到5分钟，发现你的工作挺好的嘛，现在的工作很好，居然还有一个出国的机会让你可以选择，那有什么问题啊？再谈下去发现原来是跟他妻子的问题，小两口的问题。我说你们小两口有问题，我不能够跟你一个人谈，你们明天小两口明天早上8点钟再来，我们再两个人一起谈。好，他回去了。第二天早上8点钟又来了，我们就跟这个太太谈，跟这个先生也谈，两个人都信主，都是基督徒。跟他们谈了不久，发现小两口挺好的，没有问题啊。原来是什么问题？原来是婆媳的问题啊！这个婆婆跟媳妇之间有一些问题。那什么问题呢？也不是太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媳妇儿哈，嘴巴不够甜啊。在他们结婚之前呢，已经在谈对象的时候，这个弟兄呢，这个先生呢，就在国外读书，这个媳妇儿呢，就从他的家乡到了北京将来的公公婆婆的家里住下来。那么公公婆婆也很帮忙他，帮他办出国手续等等。结果出国手续也办好了等等居然这个做媳妇儿的嘴巴不够甜，没有常常对婆婆对公公说感谢的话，所以公公婆婆就记在心里面，就不太开心，有点郁闷。那这个郁闷就造成婆媳之间不是太愉快。那怎么办不是年轻人工作的问题，也不是夫妻的问题，是婆媳的问题。我说这个你的婆婆你的这个母亲信主了没有？还没有，可是在看圣经。我说这个不错礼拜天明天呢，我们早一天做办完事儿，我们去看你的父母公公婆婆好不好？好，然后打电话安排。所以我们礼拜天早上做完礼拜，下午开了会，4点钟了，我们已经累得不行了哈。可是这个事情很重要，我们就到了他们住的地方去跟见这个公公婆婆，就是这个男孩的年轻男的爸爸妈妈，两个都是退休的教授挺有文化的。那我们基督徒很会做破冰游戏哈，所以我就把我的孙子照片拿出来，因为他们有个孙子，就从孙子开始谈，谈着谈着就谈到福音，就跟他们讲福音，因为也比较容易切入，因为这个做母亲的已经在看圣经了嘛，那父亲也不反对。所以说着说着说了一个钟头多，我看时间差不多了，感觉上是成熟了，我就问这个做妈妈的，我说某某老师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吗？他说我愿意啊，很开心啊，感谢主。那你跟夫妻谈，你不能够只问太太不问先生嘛，对不对？即便这个先生还没有看圣经，没有这方面的兴趣，可是我又问某某老师你愿不愿意也相信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呢？他说他也愿意。哇，好开心。好，我们就一起跪下来祷告，就带他们做节制祷告。 结果我们实在是累得不行了，我们就他们一定要要我们留我们吃饭，我们说不吃了，我们要赶回去休息，我们就回去休息了。好，一夜无话，一大早接到一个短信，儿子打来的，妈妈今天早上告诉我说，这个昨天晚上睡得特别的香甜，很久没有睡得这么好啊，感谢主，信了主之后内心平安啊，郁闷没了，很好了。结果礼拜一，那是礼拜一早上，结果白天这个儿子又打短信来，妈说要请你们吃饭啊，我们怎么也推不掉，好，我们就跟他们去吃饭啊，感谢神啊，所有的包间都满了，就一个小包间，就只能坐六个人啊，我们就六个人在那里吃饭，吃饭就谈了很多这个信仰上的问题啊，基督徒生活的问题。哎，突然这个做婆婆的、做妈妈的就说了，她说：“郑老师，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一代不如一代？”哎，你怎么回答？为什么他是倚老卖老哈？他是上一代，他下一代，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一代不如一代？那从来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所以我也没有马上有答案呢。我就在那里想了一下，我就这么说，我说啊，您说呢？啊，你要是答不出来就反问他就对了。我说您说，您觉得为什么呢？他想了一下，他说，那还不是社会嘛，也就是说是社会影响一代不如一代啊。感谢神给我这个智慧，我就反问他说，我说请问社会是谁啊？他没有答案。我说社会就不是您跟我吗？是我们影响下一代，下一代影响下一代，一代不如一代，还是你我的责任呢？好，他没话说。好，我们就谈了很多这一类的事情。好，回家睡觉。第二天早上，儿子又替妈发了个短信来，啊，妈问说，为什么基督徒信的主还那样？他没说怎样，他就还那样。也就是说，为什么基督徒信的主还不是那么完全哈、啊？让我觉得很满意啊，就是这个意思。基督徒弟兄姊妹，你怎么回答？感谢神给我一个答案，我就打了个短信回去，我说我不回答你妈妈的问题，等到有一天妈问你说为什么我成了基督徒还这样，那就对了啊，不是只是看到别人的毛病，而是开始看到自己的毛病。感谢主，这家人就这么改变了。所以过了六个月我们再去国内啊，他们又请我们吃饭，传福音很好，常常有人请吃饭的哈 啊然后就看到这个媳妇儿啊，照顾这个公公婆婆，忙前忙外，倒茶这个夹菜的，很好，感谢神。所以在人间的人际关系的问题不能解决，到了主的面前来可以解决，价值观改变了。当我们价值观变的时候，我们做的决定就不一样，我们选择的道路就不一样。可是我们的价值观怎么改变的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人生观改变了。所以我们人生观，当我22岁、23岁的时候，只知道只有这一生70-80年，死了就没了，赶快挣钱，好好过日子。可是当主耶稣拯救了我，有了一个永恒的视野，永恒的看见的时候，就发现原来钱不是那么重要，看到别人信主更开心、更满足、更重要，我宁可离开啊优厚的条件的环境来做传福音的工作。人生观决定你的价值观，价值观决定你选择什么道路，选择什么配偶，选择什么专业，选择怎么样用你的金钱。我们不要把这个秩序搞到了，有些人把这个上面尖的一部分放到最下面，他把这个他的价值建立在他的金钱上、人际关系上跟地位上，一旦这样的人失去了金钱，什么都没有了，因为他是倒过来的，他不是像这个金字塔一样这么稳的，用人生观来做基础，来建立正确的价值观，然后再来做决定。我有一个同行的朋友，我当时做的工作是在医院里面做这个管理信息的主管。 好像方敏在医院里面做医生哈，那么他们所用的电脑电讯呢都是我们这些人来管的，所以我有一批这样的朋友，专业的朋友。那我这位朋友呢在某个地方工作，那他是第二次的婚姻哈，第二次的婚姻婚姻不是太久，大概一两年。那个时候十几年前在医疗界很多医院合并，为了要节省开支开支，因为这个竞争非常厉害，所以一有单位合并就要裁员，对不对？因为不需要两个同样的头子，所以我们这个朋友就被他的工作就被解雇了。当他回去跟他的这个第二任妻子讲他失去工作的时候，他的妻子当天就卷铺盖走了。很少见他这么残酷，这么没有感情的，也不给一点面子，当天就卷铺盖就走了。所以难怪也许他当初嫁给他是为了他的金钱，为了他的地位。这种人就是他的这个上面那个尖的是在底下，他的价值是建立在一个尖顶的他的东西条件上，不会稳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有永恒的人生观，有神的人生观，我们才会有一个正确的价值的概念，然后根据这个正确的健康的价值概念才能够去做最好的决定。不但你自己能够蒙福，也可以带给别人幸福。我们内心的深处的需要是外在的东西不能够满足的。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儿，都是不愁吃不愁穿的人，都是在这个全世界很多人羡慕要来的环境当中生活的人。我们是不是知足呢？我们是不是感恩呢？还是说我们觉得再多一点就够了？我们在追求的东西，我们以为可以满足我那个说不出来的需要，我们以为房子大一点，衣服多一件，鞋子多一双，可以让我更开心，反而带来更多的苦恼。原来我们需要的是那个永恒的生命，说不出来，摸不着，却是真正的在那里。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罪的问题，一个有问题的人不能够解决人的问题，必须是一个没有问题的神来解决有问题人的问题。耶稣基督就是为了拯救我们来到世界上的，不为别的。这是一个非常让我们有拿了好几个博士都没有办法完全想透的问题。神愿意谦卑自己进入到人的历史当中，为了爱我们，他舍身流血，担当了我们罪，救赎了我们。罗马书这么说，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着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神是因为爱我们，才像有人说的这么麻烦，要耶稣来，要上十字架，要埋葬，要复活，升要升天，这么麻烦的来救我们。但是这是因为神爱我们的关系，神会无条件接纳一切相信他的人。什么叫做相信他的人呢？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他的就是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是圣经上讲的话，也是神给我们的应许。神的应许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只要相信接受，就成为实际，就成为我们的生命。很多在座的基督徒可以给大家做见证，真是这样。我们也许自己也看过，在我们周围的人，为什么你信的耶稣变了？为什么你信的耶稣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以前让你很愁烦的， 很郁闷的事情现在不会那么样的打扰你，你还乐乎乎的乐呵呵的。为什么是这样？因为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基督徒不是一个改善的人，不是一个改良的产品，不是一个 improved product。 我们在 Costco 常常看到这个商品上的广告 new and improved， 好比说你洗衣粉比以前更好，比以前更便宜。基督徒不是一个改良的产品，基督徒是一个改造的生命。神很有意思，很幽默，在生物界，在他的创造的生物界给我们一个模范，给了一个例子。大家知道毛毛虫挺恶心的哈，我们也不愿意去碰它。但是这个毛毛虫到了成熟的时候就会作茧自缚，把自己捆在里面，等到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它就会脱啊，把这个茧咬破，脱茧而出，变成什么？变成一个蝴蝶，一个在地上爬的生命，变成一个在天上飞的生命。它不是一条改良的毛毛虫，它不是吃了激素变成这么大的毛毛虫，它是一个变成离开地能够飞在天上的一只蝴蝶。这个是神在动物界给我们看到的生命的奥秘，可以在你我之间生命当中实现。基督徒是一个改造的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个基督徒，如果你看到他有什么改变，不是他改善了，不是他刻意去做好事改良自己，而是基督在他里面那个新的生命活出来了。这是基督徒的秘诀，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我们请诗琴帮我们弹。我们特别离开我们的家乡到美国来，应该有一种感受，总是觉得我们的家不在这里。其实我们的人的一生家都不是在地上，哪怕你是在你自己的家乡出生成长，或者是叶落归根回到你家乡退休我们作为世上的一个人，偶尔也会觉得好像我们不是属于这个地上一样。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需要回到神的家里。我们请我们弹一个开始的间奏，我们就开始来唱，很容易唱的，很容易上口的。当我们思想唱的时候，我们就想，我是不是该回到神的家里啊？我已流荡，远离浮屠，现在要回家，走过悠长罪恶大路，主我要回家，回家吧，回家吧，不要再流荡。慈爱天父伸开双手，主我要回家，多年浪费宝贵岁月，现在要回家，今天啊会流泪悲切，祝我要回家，回家吧，回家吧，不要再流荡。慈爱天伸开双手，主我要回家，流荡犯罪我已疲乏，现在要回家，投靠你爱，相信你话，主我要回家，回家吧，回家吧。
要再流淌，慈爱天父伸开双手。已经回家了请举手，已经回家了请举手。再唱第四节，我魂才惨，我心悲伤，现在要回家，叫我力量，赐我盼望，主我要回家，回家吧，回家吧，不要再流荡，慈爱天父伸开双手，主我要回。副歌再唱一次，回家吧，回家吧，不要再流荡，慈爱天父伸开双手，主我要回家。好，我们一起祷告，希望